先读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到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到十六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予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好，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信主耶稣的人乃是属于主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用血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出来的。那今天晚上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尼托森弟兄的交通，他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那我读了几遍就觉得很多的领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与世界分别出来。那对于与世界的分别，在旧约里有许多的教训，像巴比伦、索多玛、加勒底的乌尔，都给我们看见人应当与世界分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与世界分别出来呢，有几个方面应当要分开的。埃及呢，代表世界的快乐，加勒底的乌尔代表世界的宗教，那巴别塔呢，代表世界的混乱，索多玛呢，代表世界的罪恶。人应当脱离埃及，也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罗德到了索多玛，那以色列的国民现在这个巴比伦，所以圣经教导我们都应当从那里出来。所以圣经用四个不同的地方来代表世界，清楚的记载圣经当中，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应当怎样脱离世界。这四个不同的地方和四个不同的代表，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第一个埃及代表世界的快乐，第二个加勒底的乌尔代表世界的宗教，第三巴别塔代表世界的混乱，第四索多玛代表是世界的罪恶。那我们先来看埃及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读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出埃及记第十章八到十一节，出埃及记十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先读八到十一节，读完之后读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他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并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然后再读二十一到二十六。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看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会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好，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继续读。这里想请大家先注意一下，第一个是在第十一节，我们等一下会在回头会再读这个圣经哈，这一个经节就是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也就是把老人跟小孩全部留在埃及。然后呢，在这个后面这个部分，他说第二十四节，法老要摩西来，他说你们都可以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都要留下。那这个我们待会还会再来读这个部分，再告诉会来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经要从这个地方要教导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六到十一节。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好，我们再看这一章的三十七到四十二节。
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
四十二年，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特别是注意这一节，在三十九，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那我们待会会再来交通这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些经文，可能大家对这些历史的圣经这些记录都有一些清楚。第一个，尼弟兄这里要交通的部分，第一个是出埃及的预表。是一个救赎的意义，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乃是用逾越节的羔羊来拯救他们。神的使者出来击打每一个埃及地的长子时了，他看见门上有写的，这个灭命的使者就越过去，如果门上没有写的，他的长子就被杀。所以我们得救的基本原因乃是血，不在乎这个家门，他的门楣是好不好看，不在乎这一家的人他好不好，是不是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是这个门上有没有血。所以这个沉沦和得救的分别，不在乎人的家道如何，不在乎人的为人如何，乃是在乎有没有接受血。所以这逾越节的血，也就是已经预表了新约主耶稣的血，只有他的血可以拯救人。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血救赎出来的， 尼弟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记得血一救赎，我们就立得永生，就是刚刚我们这里所讲的三十九节，在十二章三十九节，不能单言离开埃及，就立得永生，就得出门，而不是说被宝血救赎之后，就在当地买一个住所，买一个房子就住下来。在逾越节的晚上，所有被拯救的人在当天晚上都必须动身，赶快吃饭，吃的时候腰还要竖起来，杖还要拿在手上，也就是马上就走，一刻都不留。所以救赎之后，人在得救之后，得了救赎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别。分别从哪里分别？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神绝对没有把一个人救赎了能把他放在世界里头，放在那个老的地位上，叫他在世界再住下来。命命的使者一旦在得救和沉沦的人中间分别，得救的就得出去，就要离开，出埃及。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当晚吃饭时手上都要拿着杖，杖是做什么用的呢？是走路用的，当晚就要离开。所以什么时候被血得、被这个血救赎，什么时候就离开上路，要在地上做寄居的，做客旅的，与世界马上就分开，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是住在世界里头。尼弟兄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姐妹，她教主日学的，有一次他在讲财主和拉撒路的一个圣经的故事的时候，这位姐妹向问学生，你们是要当拉撒路呢，还是要当财主呢？那我们知道财主是在今生享福，后来吃苦，拉撒路呢是今生吃苦，后来享福。那有一位八岁的小妹妹，她就站起来说，她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当财主，我死了要当拉撒路。那是不是我们都这样的想法呢？需要得救的时候靠着羔羊的血，但一旦羔羊的血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想在这个地上住下来，享受住在世上的这些外在的快乐。尼弟兄告诉我们，血的救赎是把人从世界救出来，一旦被血救赎，马上你在这个世界就必须作为客旅，做寄居的，不是说不住在这世上，而是说与世界立刻有分别，不是说要等多少年，或是我要把世上的事情完了才能分别，而是一得救就必须从世界分别。所以救赎的结果就是要立刻离开。另外一点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侍奉神。以色列要出埃及是何等的难，因为埃及一直拉着他。我们在出埃及记刚刚读的第十章，我们所读过的，法老虽应许壮年人离去，但是小孩子和老年人要留下，这是法老的要求。我们想想，如果把老年人和小孩 留下，壮年人他能够走远吗？他一定走不远，他一定会再回到埃及来。所以撒旦的诡计就是不愿意我们与埃及与这个世界彻底的分开。所以摩西在一开始就拒绝了法老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留下一样东西不带出去，留在这世界，我们就要记得我们走不远，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世界来。那法老不止第一次这样子做，他还对摩西说，你们在埃及地敬拜侍奉你们的神，以后 又劝他们不要走得太远，然后又说只要壮年人去，后来又说人可以去，人可以都去，只是牛和羊要留下。法老的基本的思想是，你们可以做神的子民，但是你们要在埃及侍奉神。一旦他们如果是在埃及继续留下来，以色列人他们要侍奉法老， 他们还要做神的仆人，那也得做撒旦的仆人了。因此我们要思想的，我们是不是一方面侍奉神，也一方面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辖制，成为这世界的奴隶呢？最后法老说，人都可以走，但是要把牛羊留下来。那这里就很有意思，法老相当清楚人看的是什么，因为牛羊就是财宝。那法老很清楚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那尼弟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很有意思，他说人会跟着牛羊跑，但是神是要牛羊跟着人走。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这句话，人会追着牛羊跑，因为人在世上都是在追求不外乎这些名利财物，但是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神会赐福给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会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第二点是我们的路是在旷野，不止口里认主耶稣基督为主，今天一个相信主的人，尼弟兄说这个见证是不够的，必须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做一个分别的人，比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再进一步，也就是说不能只说，还要在行为上有见证。信主的人和世界有分别，我们可能会失去过往的朋友，被世人所排挤，但是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宝贵的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地位。所以自从我们做了基督的信徒之后，我们的路就是在旷野里，不是在埃及里。那尼弟兄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世界，以新约来说，埃及代表世界，旷野也是代表世界。那我跟大家解释这个两个 不同。他说埃及是指道德的世界，有道德意义的世界，旷野是指物质的世界。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讲的道德的世界，也就是撒旦掌管的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系统。蒋弟兄在这里也曾经跟我们解释过这个世界的意义，世界的意思就是 system， 就是系统，是看不见的，但是是撒旦在掌控的，他能迷惑人的，是叫人堕落犯罪的。也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15-16所说的世界，我们来读这一处圣经好不好？约翰一书二章15-16，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这里讲的世界，就是叫人堕落犯罪的世界，就是撒旦所掌控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另外一个世界指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人住的地方，是物质界的。那我们可以读两处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一个第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15:19。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四章四到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四到六节。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撒旦的世界，是这个世上的这个系统。我们今天脱离世界是指是个系统的世界说的，不是指住的地方说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旷野，而不是埃及。那我们现在呢，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撒旦所掌控的世界里头。撒旦是要我们留在那里，就好像法老要以色列人留在埃及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留在那里，留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可能来侍奉神了。所以我们的脸呢，是应该朝向应许之地，因为主的血已经把我们买回来了。没有被买之回来之前呢，我们是就像埃及人一样住在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已经被主的血赎出来了，就得要离开世界，跟着主走。第三点，与世界分别的原则。那倪弟兄在这里他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如何与世界分别，教导我们怎么做。那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当与世界分别？他说有 五件事情，但是在这五件事情还没有说之前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心。他说你们的心，你们的灵里必须先出来。人如果仍然想在世界做人，那这五下面的五件事情也就不用说的，根本就做不到。他说你如果就是脱离了100件事情，而你的心还在世界里面，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心的脱离是首要的一件事情。有了愿意脱离世界的心之后，那接下来五件事情他教导我们要在世界上，我们作为跟从主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第一件事情，他说世人所认为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必须离开。凡世人认为基督徒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得离开。一般人呢，他世上的人会以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来看基督徒。如果我们都被世人所指责，和一般人没什么不一样，甚至做得比一般人还不好，就没有见证，甚至是羞辱主的名。基督徒的行为，倪弟兄说，基督徒的行为如果受到世人的更正指责，是全世界最羞耻的事情。比如说去了赌场被不信主的朋友看见，这个朋友呢向他说，哦，这个赌场你们基督徒也来吗？这就是没有见证，而是羞辱主名的事，是我不能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一切和主的关系不能一致的事情都得除去，这一点 是非常的不容易。李弟兄说，他说任何的事情要是与主中间的关系不一致，都得要除去。怎么说呢？主在世界上是受羞辱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人的荣耀是不对的。主在地上是被钉，像强盗一样，因此我们不可以做一个被世界欢迎的人。 我们的主走在地上的时候被人毁谤，说是被鬼附。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赶鬼，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约翰福音七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教训人的时候，众人回答他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呢？所以我们不应该被世人说我们的思想最好，我们最聪明最有智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出问题了。这就是你所做的走的是世界的道路，与主的道路是相反的。主所经过的路也是我们所需要经过的，所以一切和主的关系、主的道路是应该是一致的。一切和主的关系不一致的，那就是都要出去。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也是指世界的关系说的，是指着主在世上受苦、受毁谤、受辱骂，世人如此的对待我们的主，就不能盼望这个世界对待我们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有问题了。林弟兄他盼望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无论如何与其他的神的儿女都应当合起来走在一条道路上。主在地上是如何的情况，我们也要走一样的道路。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说，因此我们信主的人要预备受羞辱，不是在世上得荣耀，是预备背十字架的。所以当人遇见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他告诉我们，当人遇见主的时候，主耶稣并不是说看哪，这是何等的荣耀，主乃是说，凡是跟从我的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每一天而不是一段时间。主耶稣招我们是叫我们要背十字架，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得世界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对于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关系，要保守我们与主一致的关系，不能有两样。接下来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站在，是立在世界和主中间，因为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站在主的这一边，另外一边就是世界。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十字架上的救恩完全改变了他。对保罗而言呢，十字架是他的生命最大的荣耀，因为他是站在主的那边。因着十字架，世界已经与他无关，没有连结。所以对保罗而言，世界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保罗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已经与世界分别出来了。第三点，尼尼兄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世界？他说很简单，凡是与主地位相反的就是世界。他说你只要到主面前就知道了，你只要问一句话，这件事情与主在地上的关系如何，与主耶稣，我主耶稣与世界上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你的关系与主的关系是一致的就可以。如果你的地位与主的地位不一样，就是错的。他说我们是跟从羔羊的人，羔羊被杀被杀的羔羊无论到了哪里去，我们就要跟着他去， 因此凡不是与主一同站在一个地位上的，凡是与主的地位相反的，就是世界，非脱离不可。那什么是世界呢？凡一切的事能消灭，能熄灭你在主面前属灵生命光景的，就是世界。今天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叫你没有兴趣去读神的话，这就是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叫你在神面前祷告不热心，这就是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叫你到人面前却开不出口做见证，这就是世界。凡是不能帮助你祷告，不能帮助你读经，不能帮助你做见证，不能帮助你有爱主的心，这都是属世界。他说世界就好像一个冷淡的空气一样，叫你爱主的心冷淡了，叫你思慕神的话的心冷淡了，叫你的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冷淡甚至熄灭的，这都是世界，我们必须拒绝。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件事情是一点都没有罪的，也算是世界的事吗？有许多的事按着人来看是挺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有罪和没有罪的问题，而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帮助我到主那里去呢，还是叫我属灵的生命冷淡了呢？有许多的事情确实不是坏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冷淡的，叫我们祷告不成，读经也不成，很多事情占据了我们很多时间，叫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软弱了，这些都是世界。所以尼弟兄要我们注意，世上的事情会叫我们属灵的光景冷淡甚至熄灭，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完全的拒绝它，它必须出来。另外一个是很大的挑战，第四点，一切的人事的关系。他说任何的事，社交来往宴会，只要是叫我们把灯放在斗底下的，就是世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要照在人前，而世界只会叫我们把灯放在斗底下。因此任何的社交会把这个斗盖在你的灯上，这个斗盖把你的光照住，都是要不得的。任何的社交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还得装成有礼貌，还得在那边听，在那边点头，你里面可能感到有很多的压抑，就是完全是属世界的。但是我们因为社交的关系还要在那边笑，外面还要表示赞同，但是里面却觉得罪恶。他说这样的环境情况是我们基督徒不能与这些人来往。我们当然要与人来往，但是必须维持一个地位，能不能干犯我们做基督徒的地位。人只能尊敬我基督徒的地位，因此与人来往的时候必须是能显出基督徒的地位来，因为我们是光，必须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这个是很大的挑战。第五点， 软弱的信徒所认为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来读一次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保罗在这个六章这边所提到的一个比方，如果吃肉会叫弟兄跌倒的，我就永远不吃肉。你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你所做的一件事情能叫良心软弱的人跌倒，这也是实践。良心软弱的弟兄像我从前也软弱一样，我不能把他绊倒。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那 Angela 跟我讲，因为他比我早信主，他就说我信主的人不能吃祭拜过祭拜偶像的食物。那因为我们家是我父母亲就是拜偶像，然后我回家就跟我的妈妈讲说，哇，这些拜过的东西我都不能吃，我父母就非常生气。然后后来我读了圣经，我就发现保罗也说凡事都可吃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都可以吃不是吗？但是我那心里我就想说我已经跟我的父母亲讲说我不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然后后来我说我当然知道，就是其实我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因为我讲过了，我为了不绊倒他们，我就不吃。那后来每次我妈妈叫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每次有什么有很多拜拜，然后就特别准备很多东西，我妈特别就准备了一部分的东西说，这些没有拜的你们可以吃。那就感谢她也接受我们了。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要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软弱的信徒、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所认为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做。那这以上的这些呢，都是尼弟兄他对于世界分别的，我们要分别出来的一些教导。那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感受很深，就好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啊。那我和 Angela 在分享这个尼弟兄对这世界分别出来这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尼弟兄他如果还在世界上的，那可能蒋弟兄会是他的好朋友。那 Angela 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世上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太无趣了，连社交各方面都要这么样的，都是好像生活很无趣啊。那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我说我就跟他回答，我说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人在这个世上已经被这个世界捆绑太久了，已经离神太远了，所以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塑造成世界的样子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太难去体会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国的样子，因为我们离他太远了，我们也信心太软弱了，我们离他太远了，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样子了，这人真的是很可悲。所以我们会觉得很难，但是神的话也给我们很多应许跟盼望，我们靠着他。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这个门是窄的，被招的多，但是选上的少。 我昨天刚出差回来，然后我在 Kamloops 那边的时候就去拜访一个客人，他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因为要这个移民的条件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在 Kamloops 那边买一个生意。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在 Kamloops 那个地方呢，华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洋人，而且他买一个生意，他必须在那边经营那个生意。那基于语言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冲击。那这位夫妻呢？这对夫妻，他们还没有信主。然后他太太呢，最近就是我在跟他在谈话的时候，那当然因为大家都很辛苦，新移民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不容易。那我特别都有对他们有一些负担，就有一些交通这样子。后来他们邀请我到他家去，我后来发现他得了忧郁症了。因为我有经验过，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去看医生。那我也跟他试着跟他这个谈到福音的事情。那当我跟他在谈的时候，哇，他眼泪哗啦哗啦一直掉，那心里真的是苦。那我就其实真的是深深感受到，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非常有福的，因为他在那边就夫妻两个人带个小孩，也举目无亲，然后也没有太多朋友可以真心的朋友可以帮助他们。那实际上真的是很孤单，也很多时候觉得很空虚。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落到这一种光景当中，但是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们信主的人真的很有福，因为我们有主在我们旁边，我们随时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随时的帮助，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忧虑，因为圣经已经有神有太多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还忧虑什么呢？那同时呢，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经常会把圣经的话，然后就把传福音的事情，然后就依照圣经的教导，好像就这样告诉他，因为这个主耶稣来到世上，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就你要接受主耶稣，你要接受福音，讲，然后好像就说好，我讲完了，那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了，我不管了，那是神的事情。当然我们是要必须要把真理讲出来，但是我体会到一个事情，就想到就是说，实际上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行为上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对圣经然后跟人家传福音，结果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命没有见证的话，还是去买彩票，还是去打麻将，还是贪财，还是经常恼怒，我们变成是传福音的绊脚石。那就好像这个你弟兄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也就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出来。所以我读了这个尼弟兄的这篇教导，读了好多次，我一直在反复思想，好难好难。那我一直在想我自己，就是说那表示说我还有很多时候我是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很多事情值得我要特别去思想，然后去，所以我特别有一些感受，就是说把这一篇他的教导呢，就是借由今天晚上时间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就是能够期盼大家可以在我们在神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互相有一个提携，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然后大家也不容易能够利用礼拜五下午的时间，大家能够在这边聚会，把时间分别出来，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这个 Roger 弟兄，因为他读这个朋友。 拿到尼利兄的书，特别是他的世界的问题，他有很多的感动，所以他今天就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交通。圣经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开始，主就是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了，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吧，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33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个世上原文就是世界，和最后一个我已经胜了世界是同一个字，在原文啊，应该是说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从圣经上来看，什么叫做世界？因为世界这个字在原文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或者叫做 world， 那是指着什么来讲呢？是指着陆地、海洋，好不好？几个大洲，好不好？我们现在是在北美洲，啊，是指着地图上的这个世界来讲。但是圣经里不是，圣经里说的这个世界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世界，是系统。把它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system。 所以世界在圣经里面是应该把它翻译成系统。这个系统有一个王，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作为，
毫无所有。这个世界，刚刚我说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王，他在管理这个系统。但是这个王在主里面，对主耶稣来讲，他得不到主耶稣，是毫无所有。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是谁呢？那就是撒旦，就是撒旦。刚刚 Roger 弟兄他引用了出埃及记，当时以色列人是在埃及那个地方有400年的时间受埃及那个王的统治，他们没有自由，在那个王的统治下为他抚育做劳苦，而且生一个孩子下来是个男孩子就要把他杀死，女孩子才允许他活，就是在那个埃及。所以埃及就作为一个世界来看，是读圣经的人都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来看。所以那个时候的埃及的那个法老就是王，就是世界的王，也就是代表是撒旦。所以我们都出埃及记，埃及是作为世界，法老是作为世界的王。 以色列人是在那里受苦，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要跟着世界走，基督徒，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而且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还要回到世界里去，你一定要受很多的苦。世界里面你一定会受很多的苦。那么世界的苦有哪一些呢？那就是刚刚我们读了那个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存，是永远长存。
好了，那么这里你看啊，一个叫肉体的情欲，一个叫眼目的情欲，一个叫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去追求这一些，一定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举一个例给你听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香港的，是做领带，叫什么名字啊？
曾燕
子啊，
金
立来，
金
立
来，
金立来的老板，我不认识他。这个金立来的老板呢、啊，很发财，好不好？但是他病多得不得了。因为我在国内学西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家规定我们到了主治医生以上，在我那个年代就要去学中医，一定要我们去学中医，因为毛主席的规定，我们这些医生以后要中西医结合，下农村为农民服务，所以我就学了中医。我到了香港以后啊，也有人来找我看病，结果呢，我也给他们开那个中药。后来这个金立来的老板啊，有一次就有人介绍他，让我给他看了一次病，结果开的这个中药，他吃好了，哎，他就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有一次，他就回到国内去。回到国内去以后又生病了，就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喊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就是哪一天他下飞机，请我那一天一定要在他的家里去等到他，他现在身体很不好。那么那一天我就去了，到他家里去了，那个是在香港，他是住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房子，好不好？我就等他回来。这个等了一阵，他回来了，下了飞机，车把他送回来。回来看见我，他就拉着我的手，就上二楼。我就和他一路上二楼，因为中医嘛，要给他打脉，对不对？我就上到二楼，就这样。哪知道一上二楼，他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为什么他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做什么？在广州开会， 在他那里开会，投资多少钱，天天就围着钱的问题、马门的问题，连觉都没有睡。等他睡了一阵，我把他喊醒，他醒了，他就跟我讲，这里也不好，那里不好，好像肾脏可能有问题。我说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开药，要给你开一个检查单，你先把这些检查了再讲。他说我太忙了，为了什么？为了钱，为了钱，要赚钱吗？所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痛不痛苦啊？弟兄姊妹，痛苦的，好不好？你不要以为舒服。还有今生的骄傲，追求这一些，一个基督徒这些，追求这一些，最后你是落在很痛苦的里面，好不好？在香港还有一个弟兄，他的弟弟是在印尼，印度尼西亚，而且还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教会的一个长老。那么在香港，还是1997年回归，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他就听说那个股市啊，那个股票马上要涨得很厉害，他就借了一些钱在印尼啊。他有两条街，印尼有两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他把那个房子也卖掉了去买股票，也借了钱，就希望到年底赚一大批回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哦，这个到了那个年底，那个股票完全下跌了，拿不回来了，拿不回来，他就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是正在香港，是也是弟兄，一个很追求的弟兄。开始几次电话在流泪，为什么？股票又跌了，又跌了，现在又完了，我的那条街也没有了，好吧，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一次电话，他哥哥告诉我，连泪都流不出来了，流干了。好了，他是一个长老，好不好？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怎么生活呢？好像还有3辆运输车，好不好？就开了3辆运输车来赚钱，供一家生活。开车嘛，司机开车运输运货。好了，弟兄姊妹，苦不苦啊？苦啊，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主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相不相信主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怎么样，要加给你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基督徒要过一个生活，我们基督徒过一个生活，我们要活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不要受世界的王的捆绑，好不好？不要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捆绑。如果受到这个捆绑了，那就是刚刚就是说，你就会落到世界的苦难里面了，好不好？但是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胜过世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当肉体的情欲来了，圣灵会提醒你，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来了，圣灵会提醒你，这是眼目的情欲，不要落在里面。好，今天的青年人很容易落在眼目的情欲里去，国内的他们弟兄姊妹的也告诉我，孩子们天天就拿一个手机，好不好？就是看手机， 过马路看手机，危险的不得了，好不好？汽车一撞就死了。有的人在西湖边走路看手机，一下掉到西湖里面去了，好不好？这是看手机，是眼目的情欲离不开。今天我们就是浙江西湖嘛，他就在西湖的路上走，拿着手机一看，一脚一踩就下水了，好不好？那个手机也完了，掉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一些，不要受世界控制你，好不好？手机来控制你，这些世界的东西控制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受这个控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要活在世界里，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向父的祷告，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救我们脱离什么？恶者、撒旦，好不好？不受撒旦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从这些里面出来，不要受他的捆绑，世界的捆绑，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不受世界捆绑的一个人，他就是一定是活在天国里面的人。天国就是让神来掌权，神来管理你，好不好？神来管理你。好，我想，刚刚 Roger 弟兄他交通这一个，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啊。
好，请讲。
刚才罗姐讲到呢，用出埃及记呢，来讲到这个世纪，结果我代表世纪来讲呢，如果因为是当时的时代，刚才你要说到基督来了，我们不要看以前的，现在就是基督恩典的时代，我们做什么都是靠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什么都做不到，是吧？所以来讲呢，如果不弄清楚呢，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纪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刚才你都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听，不要看这个出埃及记它是什么问题，现在看我们现在耶稣来的，他为我们做到什么呢？刚才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讲得非常好，是十八，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然恶者也就没有办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哇，这非常好啊！所以来讲，我们如果真的活在神里面，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世界对我们毫无用处，是吧？假如你不活在基督里面，不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什么都做不到。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讲得出来，耶稣来了嘛？还有什么？
刚刚这个杨弟兄说到这个出埃及记，因为倪弟兄他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所到马欧妹呢，他是有亮光的，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神有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带出来，因为读出埃及记的这个。读出埃及记这卷书，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埃及是代表世界，法老是代表撒旦，好不好？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受苦，主神要把他从那里带出来，这是旧约，不错，是对的。那么今天在新约，我们今天基督徒又和他们不同了，我们和他的不同在哪里？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他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圣灵住在里面。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来了， 每一个基督徒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永生，给了我们圣灵住进来。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还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看到没有？好不好？我能够分辨什么是世界的东西，能够分辨。为什么？圣灵教指教我们。所以一看世界的东西来了，这叫肉体的情欲来影响你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你了，你里面就不平安了啊。所以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啊，那里有一句话，我们来读一读吧。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四节，我们来读第四节，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
好不好？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啊，对不对？神的生命嘛，圣灵嘛，不但是比在世界的更大，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还说，基督在我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好不好？啊，我们来读一读吧。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
好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你信了主耶稣，永生就进来了，圣灵就进来了，在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要指教你啊，所以世界的东西一来吸引你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圣灵就会让你想起主说的话，好不好？你就会胜过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和以色列人还不同，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有圣灵住进来，都会提醒我们。所以主耶稣才向父祷告，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是救我们脱离什么恶者。啊，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得胜，好不好？能够得胜。我们不但能够得胜，我们还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得胜，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啊！啊，如果没有了，我想我，因为明天上午还有聚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啊，请让这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